眼里不可思议啊，心里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佛力不可思议啊，所以讲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是现身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啊。所以呢，他这次体会以后啊，以后自行化他，以完全以净土为归宿，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么这个是讲印光大师他归心净土的因缘啊，从最初的觉悟身为苦本，乃至于到念佛啊。再看第三段，老实修行啊。那么印祖后来的修行呢，我们分成两段啊，先一个总说，再别释。先看总说，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啊，这是一个总说了。这印光大师修净土呢啊，有些人修净土以后，他就修一修他退转了，但是印光大师他不是的。久而弥笃啊，随着时间越久啊，这个佛号越练啊越有味道，越练呢信心越坚强啊，这个笃呢就是真实，越加的真实啊。那么是怎么个真实法呢？这以下分两段来说明啊。先看第一段，26岁闻红罗山知府事，为专修净土道场，乃持师前往三载之中，除念佛憎恨外，有研读大乘经典，由是深入经藏，妙契佛心，进入修行，底是无碍矣。那么这是印光大师他的一个最初的参学啊，入众参学。那么印光大师是21岁出家啊，那么他前面的5年啊是依止师长而住，那么到26岁以后呢，他就到外面去参学啊。那么在当时有一句话说呢，南有高明，北有红罗，在这个大陆当中呢，南边的是金山的高明寺参禅的地方啊，这个道风最好。那么北方呢是红罗山啊，知府寺啊，就是这个十二祖彻悟大师的道场啊。我那个时候彻悟大师已经往生了啊，但是他的道风留下啊，所以呢印光大师就仰慕这个道风而来啊，到了这个净土道场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拜辞的师父，就在那个地方住了3年啊。那么这3年当中，他最初的6个月是干行堂啊，他还没有进入念佛堂，有半年的时间干了行堂啊。那么来，然后再次第的到念佛堂去。那么这3年当中呢，除了念佛憎恨以外呢，他也研读大乘经典啊，这个大乘经典也是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要发菩提心啊，建立正知见啊，这是要依持大乘经典啊。那么你有这种菩提心跟正知见啊，你才有念佛才有力量啊，这也是有需要啊。那么研读经典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由是深入进藏，妙契佛心，进入修行，第十外也啊。这个时候呢深入进藏啊，不过印祖的深入进藏啊，我们从文钞来看呢，它主要以天台宗为主。你看他的文钞啊，很明显他的教落教落观都是一天台啊，妙契佛心啊，合乎佛陀的真实的智慧。那么在所有的法门当中呢，选择净路，这个净呢就是直截了当而不弯曲啊，就直直的。在整个成佛当中呢，有些人是从这个地方先弯一个地方再回去啊，他不是直接的啊，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啊。那么来自于离世无碍啊，这个是印光大师他最初的参小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总共是花了5年的时间亲近红罗山知府寺啊。这个是在大众的参学，这以后再看到第二个啊，他第二个影响他这一生的一个因缘。12年入住普陀山法语寺藏经罗，凡31年中听之事，始终韬晦，不喜与人往来，亦不厌人知其名字，以其昼夜弥陀早镇上面啊。那么他在红罗山前后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以后啊，他就入住普陀山法语寺藏经罗啊。那么在那个地方等于是业藏经啊。那么前后有多久呢？凡31年啊。这个31年当中呢，他做了2期的闭关，有6年的时间啊，6年的时间闭关啊，前后是2期，1期3年啊。那么在那个地方呢，他 他也讲一部经哈，一贯大师一生很少讲经的啊，但是他讲一部经，讲什么呢？他就讲《阿弥陀经变蒙抄》啊，《阿弥陀经变蒙抄》讲过一部，后来就没有，我在文昭的字记录里面啊，就没有看到他要讲经的情况啊。那么有31年在那个地方自修啊，中清之事啊，乃至于清朝的结束啊，始终逃回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从始到终呢，都是韬光养晦，啊，这个韬呢是隐藏，啊，把我们的功德啊，把它隐藏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知道，啊，这个晦是昏暗，啊，我们表现出来一副没有修行的样子，表现出一副很平常的样子，啊，那么怎么表现呢？不喜与人往来，亦不言知情名字，啊，他也不喜欢跟人家来往来，啊。也不知道，也不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名字啊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以其能够昼夜弥陀早晨上面。所以这个我们在印地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啊，如果说我们只想散散乱乱的持戒修福啊，那当然就不讲了，就是我们就是喜欢一个小小的境界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那么当然这一生就是这样子，一天过一天也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想今生成就大功德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就习诸言物，一心行道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。在你的功德还没有成就坚固之前啊，你万言都要放下。所以你看呢，印光大师凡31年始终韬晦，这不是3年了，31年啊，这件事情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这件事也是他以后能够啊，啊，能够影响那么多的那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、有学问的人啊，这个基础是啊打下来的。啊，我曾经听一个老和尚说啊，他说这个学佛啊，他不是一个短跑啊，而是一个马拉松，就是说呢。哦，你刚开始跑很快，这不一定哦，这不决定哦。它不是百米赛跑啊，啊，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它是一个马拉松，看谁有耐力啊，这个恒长心啊，啊，这件事情啊也是很需要啊，31年啊。那么这是印光大师他的一个从最初的参学到最后的专修啊，总共是有35年的时间啊。那么后来他就在68岁的时候离开普陀山，又创建了灵岩山寺啊。那么68岁到灵岩山，80岁往生啊。不到到灵岩山以后啊，他等于是一个幕后的住持的啊，幕后的住持的。我们再看啊，印祖的弘法利生啊，前面的是印祖的一个自修的情况，那么这一课是讲到他怎么样来。弘法怎么样利益众生？那么先看第一段，先讲他弘法的内容。是自耳提面命，开导学人，本著经论，留至肺腑，故不计贵贱贤宜，男女老幼，凡有请意，必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之实事真理，纯纯教诲，令人深深警悟，以为利人处事之根基。尽力真为生死花菩提心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，教人切实奉行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。这是第一段啊，印光大师他弘法的一个开始的内容。那么印祖当然他是不是暂时自立了啊，经过31年的自修以后啊，他就是开始啊教化众生啊。那么耳提面命啊，对众生的开导呢，是本著经论，留至肺腑啊。从文字上呢，它是完全依止经论。我们看印度文钞啊，很清楚啊，啊，字字都是有天台中的根据的啊，没有说他自己想出一个方法来，没有这回事情啊。那么从内心当中呢，留至肺腑，这个肺就是肺脏，腑就是我们的心脏啊。从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大悲心啊表达出来啊，叫做留至肺腑啊。 我们看印光大师的文钞啊，你有一个感觉啊，就是印主的口气啊非常的强硬，他的讲话的口气啊，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，中间没有任何的调味料，没有任何客气的这种人情味都没有，你不对他就说你不对，你对他就赞叹你是对啊，他不管你是啊是富贵人家，他不管你的，他很清楚的把这个是非善恶啊画出一条线出来。所以这个古人啊，不把佛法当人情的 啊你不对他就呵斥你，你对他就赞叹你啊。所以但是他虽然那么严格，但是他这个严格的背后是留置肺腑，他是为了要利益你，为了要帮助你进步。所以呢，不拘贵贱贤宜男女老幼啊，不管你是富贵的啊，或者是下贱的，或者你是一个有学问道德的贤人，或者是没学问的人啊，老男女老幼，那么只要你来请益，他对你的开示就是有两个内容。第一个内容，必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之十四事真理，纯纯教诲，令人深深觉悟，以为利人处事的根基。第一个，那么有人开导，有人来请教，他就是告诉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啊。那么因果报应跟生死轮回是依理论来说，把这个世间上哦，善业有善业的果报，恶业有恶业的果报啊，乃至于这个生死有生而有死，有死有生啊，就像这个轮子的这个轮胎一样，它永远往前走啊，相续的，有过去的因果，有现在的因果，有未来因果。那么基于这种因果的相续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哦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那么使令我们能够得到这种人天的可乐果报。那么这种实事真理啊，来教诲后人，使令我们深深警悟，这个警就是警彻，悟就是觉悟啊。那么来做一个立人处事的一个根基啊，待人处事的基础啊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还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尽力正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是坦途要道，教人切实奉行，以作超凡入圣的捷径啊。那么进一步，那么得到人天的果报毕竟是无常的，这个苦恼还是没有就近的解脱，那么应该要进一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乃至于依止这个菩提心的业力啊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这个坦途要道啊，三根普被任何人都可以修啊。那么叫人家切实奉行，那么以作超凡入圣的捷径，从这个净土当中能够转凡成圣，乃至于成佛。所以我们看印光大师文章啊，他很少谈玄说妙，很少，他要不是讲因果就是讲净土，不是讲净土就讲因果，好，就是说呢感觉到很实际，你照着他的画作觉得真的是很实际，他每一步都能够有一个下手处啊，那么能够真正照这个法门来做，你能够感觉到的确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这是印祖的一个特色，他的开示的特色啊。那么年52高后年居士取诗文数篇，刊入上海佛学丛报，署名长长，人虽不知其名，而文字波雷已足发读者善根啊。年58徐渭如居士收得诗文21篇，印于北京体验印光法师文钞，由是是至厚德流光，终不可掩，文钞流通，遂攀夹于海内。那么早期的印主他的摄受众生都是几乎是一对一的啊，那么你来请问他就回答啊，并没有普遍的流通啊，只是一个人针对一个人的私下的一个啊书信的往来。但是到了52岁的时候啊，这个因缘就有点变化了啊。那么高二年居士啊，他在一个因缘当中啊，他找到了印光大师的文钞有几篇啊，那么就把这个他觉得非常好，就把它刊登出来，在这个上海的佛学丛报刊登出来。那么他就署名常禅，常禅这两个字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常禅是谁啊，但是呢 人家读到这个文字以后啊，这个文字玻璃啊，啊，文字全是玻璃，这个时候已经足以启发人家的善根啊，包括世间的善根、出世间的善根啊。这个52岁，大家读到他的文章啊，得到利益。那么到了58岁的时候呢，习慧如居士啊，就把大师的文章有20几篇，就把他在北京啊加以流通了。就正式的用单行本流通，叫做印光法师文钞啊。当时的数量只有20几篇，但是呢，这一流通就不得了了。所以这个人有大功德的人啊，的确啊，啊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。由是师至获得流光，终不可言了、啊。文钞流通，遂邦加于海内啊。那么这样子一流通以后啊，他那个深厚的功德啊，就再也表现，再也隐藏不住，就表现出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文钞流通啊，潘甲啊，潘甲就是那个水啊，水那个气势很大的样子，流下来的时候啊，任何的墙壁都不能堵挡，都不能够障碍你啊。那么潘甲于海内啊，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要弘扬佛法要靠媒体哈、啊，靠媒体的广告哈、啊，但是我们看印光大师啊，他完全不做任何的意见。你要流通他也没有意见，你不流通他也没有意见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去自利利他。但是呢，他一言成熟了，58岁以后厚德流光，终不可言啊。这个功德力具足的时候啊，任何境界都不能障碍啊，这是很自然的啊。那么习氏拔云，大法临仪啊，仪今为己，不图当世，尚有即正自见如师者，系佛慧命，仪师福在。那么这个习慧如是当时的一个大居士，他赞叹说：“说这个大法，这个佛法广泛的说明十法界的缘起啊，的确是大。但是这个大法呢，到了末法以后啊，这个就是衰微了。这个邪思邪见呐、啊，这个法门就陷阱，搞不清楚谁是佛法，谁不是佛法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是最厉害的，仪今啊，这个可能是清朝末年。”或者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啊，那么不图想不到在这个末法的时代呢，那么混乱的时代还有祭祖政治政见如印主的这样子的啊，那么弃佛废命以死复在啊，就靠印光大师了啊。我这个弃佛废命呢，当然一个善知识不可能说所有的功德都圆满啊。那么印光大师文钞的细佛分命的功德啊，主要的是表现在净土上啊。那么所以这个道元长老他写了一个赞叹印光大师的一个传记的时候，他说印光大师是清末明初中心净土的一个最大的功臣，净土法门到最后能够再一次的兴盛，就是印光大师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靠印光大师啊，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书生的弘法业、啊、好，我们再看最后的舍报往生啊，就是印度的最后的临终的情形。我们分三段说明，先看第一段啊。师至四级爷一至十至，民国29年初有云今已80，早不细胞，又云广江使之人岂可留此规矩，待冬10月27日烈士为吉，至29日午后1时，即命召集再三全体执事及居士等至官房会谈，告众业宁言住持未可久悬，即命妙真任之，众表赞同，乃瞻11月初9为身座之旗。师云太迟，改选初四亦允迟了，负责初一及点首也可以。先到这里。那么这段是表现出印光大师他的义之实质。好，师至四级也义之实质。好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啊。我们修净业的人啊，我们刚开始在栽培信愿持名的这三种功德的时候啊，刚开始这个功德是脆弱的，是不决定的。我们可能念了佛啊，我们也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改变，别人看我们也没什么改变。 但是你要修行到敬业成就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一些事情。就是说，虽然你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正式的功德还没有显现，但是呢，山里一来风满楼，就是这个山里一来的时候啊，那个风一吹过来，你就知道一些征兆，你会知道一些消息。就是说呢，如果你不是说啊，临终的时候啊，被善知识啊，那么七推八带的，那么硬推上去的，那不讲哈。你真正是凭你自己的本事，敬业成就的，啊，你来助念我也往生，你不来助念我也往生的，这种人啊，都能够一直持之。他能够在这个敬业成就的时候呢，他会知道一些消息。好，我们看印光大师也是这种境界啊。民国二十九年初，这个时候是八十岁了，啊，就是他往生那一年了。他有一天说：“今已八十，朝不夕保。”我现在是八十岁的人了，啊，早上保不住晚上，早上在晚上不一定在了，啊。又说：“光将死之人，岂可留此规矩？”啊，我是一个将死之人，怎么能够留下这些规矩呢？啊，我查过文超的资料，他这个规矩是什么规矩，他也没详细讲啊。总之呢，他这段话意思就是光将死之人啊。那么等到呢冬天十月二十七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在八十岁的啊快结束的时候呢，烈士危急，身体上有一点疾病了啊。那么到二十九号的时候呢，午后一点，下午一点，突然间呢，就把再三的全体及执事所有护法居士都把他召集起来，到官房里面会谈，讲句话说呢，您言住持未可久闲了啊。这个地方我解释一下啊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灵岩山寺本来是一个没落的道场，那么印祖在离开普陀山以后啊，他以他的威德力啊，去那个地方住持，很多人就来供养，供养以后就把这个灵岩山就开创起来，开创起来以后呢，他就安排很多的制度啊，念佛的制度啊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但是印光大师的心情啊，他不喜欢剃度徒弟，也不喜欢做住持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请池州老和尚来干住持，池州老和尚也答应了来干住持。后来呢，就是有点意见啊，就什么意见呢？池州老和尚的意思要持五，那么印光大师的意思啊，就是以念佛为主，他晚上是开眼吃东西的啊。那么这个意见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了，不太一样，池州老和尚就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就从此以后灵岩山就没有住持啊。这件事情我说一下啊，我们讲这个普门示现啊，这个善知识在度化众生的方便呢，的确不一样啊。有些众生必须要这样度化，有些众生必须那样度化啊。那么不管我们今天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摄受众生，使令他能够转凡成圣啊，就是重点上呢，我们内心不是跟烦恼相应，不是说跟个人的贪嗔烦恼相应，不是啊，完全是清净心大悲心啊。所以虽然每一个善知识的法的善巧会有冲突，但是这个是个人的因缘问题啊。比如说我们看智者大师的，我们看法华经啊，智者大师有注解，隋朝智者大师，但是三论中的加强大师呢，他有时候也会指出智者大师讲错，窥基大师他不指名道姓，但是他也会暗示法华文句里面这句话他不同意。但是呢，善知识这种只是一种对于事情的看法，他没有烦恼相应，他只是说表现我的一种法的一种真执而已啊，他不是随烦恼而转的，不像我们凡夫的对立，不是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呢，灵岩山的住持就没有了啊，事实上是印光大师做主持的啊。那么他临终的时候说啊，这件事情呢要解决，不可以久悬，不能老是啊放着这样空着，不行。这个时候就命令了妙真法师来当主持啊。那么当然印光大师的威德啊，他一这样讲，大家就表示同意啊。那么乃瞻十一月初九为身座之期。那么这个是说好吧，那就议定十一月初九啊，拟定在十一月初九。那么是印光大师说这个太迟了。因为啊， 印光大师的往生的时间呢、啊，比这个地方早。他意识到要亲眼看到这个身座，说太迟了。这改初四，他说也太迟了。那初一，他说好可以。啊，那么果然，初三晚亦真达等因，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待业往生。初四早一时半，由床起坐营，念佛见佛，决定生息，言气。即大声念佛，二时十五分，锁水洗手臂，起立迎，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，大家要念佛，要化愿，要生西方。说尽，即已坐已上，面息端身正坐，言尽五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息死。那么这段是正式说明印主他临终的情况。到初三晚上的时候，就告诉这个真达法师等等啊，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净土法门没有什么特别、啊，但是呢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待往生。我们念佛的人啊，就很容易把印主这句话给忘掉，恳切至诚。我们就是很随便的念佛，啊，不知道这种恳切跟至诚的重要性。这个恳啊。我查过指点，这个恳就是诚的意思啊，跟这个诚恳跟诚都是一个真实而不虚妄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呢，恳切至诚啊，这个地方表达了两个意思，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啊，以及坚定的念力，心中没有妄想。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心中有妄想，这个就不真实。你念佛的时候内心没有皈依的心，也不真实啊，深信而力行，力行而深信啊，有信心有念力，有念力有信心啊，这个是一个啊跟弥陀感应道教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所以讲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待业往生啊。他在临终之前一天讲出这句话，那么到了隔天早上就起床说，念佛见佛，决定生息啊，由念佛为因，见佛为果，临终见佛。决定生息。那么这个时候讲完就大声念佛，就其他话都不讲了。那么到了2:55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洗手，洗完手以后就站起来。他本来是在船上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站起来，就讲说：“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，大家要念佛，要化愿，要生西方。”啊，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。印光大师说啊，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啊。你平常都能够作假，你没有修行，你能够装出有修行的样子，但是临终你决定做不了假，你再怎么样你做不了假，因为临终不是你能够做主的啊。所以我们这地方看得出来啊，印光大师如果讲这句话是在平常啊，那可能是也没有很特别，但是在临终讲出这句话就是很特别了，这是一种真实的境界了。就是说，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。啊，那么劝勉大家，大家要念佛，要化愿，要生西方。啊，这可见得印主啊，真正是有真实的修行啊。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。啊，那么在这样站起来讲完以后呢，就坐在椅子上。这个时候从此就不讲话了。啊，面息端身坐正坐，到5点的时候，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呢，安详息死。最后，师身隐清咸丰11年辛酉12月12日辰时，即以民国29年庚辰11月初4日卯时，四寿80，生纳60。啊，我的80岁，生纳是60。那么，这以上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伟大的一生啊。那么，包括他的如何的老实修行，以及他老实的弘法。到最后的正念分明往生西方啊，我想他的一生啊，给人家感觉到很平淡很平常，但是呢平常当中也表现出不平常啊，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做个榜样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向下文长不再来日，谢谢。